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我想开始与你们分享你如何听到神的声音。如果你真的能听到神的声音，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你所面对的一切，神都有答案，但你必须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并得到指引，接着你得学会顺服。听到神的声音是绝对必要的。我想与你们分享这些经文，这不应该是不寻常的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正常经历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第四节说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头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我们理应听到他的声音，这里说我们不去跟从陌生人的声音，而这并非是大多数基督徒的经历。让我这么说吧，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说话。如果你重生了，神每时每刻都在对你说话。每当你要做任何决定时，不一定非要跟基督教有关，跟宗教有关，它可以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事。你住在哪里？你做什么事？你的工作？你在便利店或加油时如何待别人？所有的事，神一天24小时都在对我们说话，这就是他所说的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。在此我要与你们分享的一点是，神对你说的话比你意识到的要多，你并不总能意识到那出于神。因此，我要从神对我们说话的最常见的方式，讲到神对我们说话最具体的方式。我要从神说话的，他可以给你非常具体的方向和引导，到圣灵对你的一般引导。这有不同的阶段和步骤，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。我要讲四种不同的方法，而且是循序渐进的。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中，经文说，如果你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，他就不会把更多的事交托给你。因此，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方式。如果我们否认他对我们说话的最基本方式，那么你就不能到下一步，就不会听到更具体的方式等等。所以我今晚首先要讲的就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，而良心是神给我们的，这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最基本的方式。然而，大多数人并不理解这一点，他们甚至没意识到这是来自神，他们想让自己的良心麻木。良心并不是完美的向导，我会指明这一点。经文说，你的良心可以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你会被良心谴责，而大多数人厌恶谴责，所以他们想要完全摆脱良心的谴责，他们不想让这种内在的是非对错的直觉对他们指手画脚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被谴责。但你知道这是有目的的吗？ Amen。 此处太安静了，大多数人不相信它有任何目的。如果这是一个炉子或烫个东西，如果我没注意到，就这样把手放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我感受到的疼痛，那虽然不舒服，但它是有目的的。我可没有时间坐在这里想我做了什么，我会立即做出反应，因为那很疼。你知道疼痛是有目的的吗？疼痛告诉你有些事不对劲儿，你需要停止做某事。所以尽管我们不喜欢疼痛，但如果你不能感觉疼痛，那会怎样呢？昨天我和别人聊到，我不小心把手指卡进了台锯里， 感谢神，有叫做亭具保护的装置，它可以锯开木头什么的，但它一接触到人体就会立刻停止。我的手指只受了点小伤，赞美神。但我想说的是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感觉不到疼痛的话，那么你的手就可能穿过台锯，你可能会用锤子一次次地锤你的拇指。假如你感觉不到疼痛，最后你可能连手都不能用了。疼痛是有目的的，你知道你的良心也是有目的的吗？你可能不喜欢一些谴责什么的。的确，我们从定罪中被赎回了，但良心仍然是有作用的。良心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种方式，这也是最基本的方式。即使没有重生的人也有良心，神也用良心对他们说话。让我翻到罗马书第二章，给你们读一下良心的功用。今晚我会回到罗马书，就此来讲一些。但在第14节，罗马书2章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这是说神的话语，他们没有听过经文。他们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这是在描述良心的功用。一方面，良心会指责你，或者说谴责你，让你知错；一方面，你的良心也是建立你，给你信心的部分。希伯来书10章35节说，所以不可丢弃你们的信心，如此就必得大赏赐。有很多很多经文都说对主要有信心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良心麻木，你也会对自己的信心麻木。你对自己的定罪麻木，你对自己的信心也会麻木，那样你就无法正常运作。让我再给你读一段经文，提摩太前书1章19节说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这是在说只有信心是不够的，你们必须存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的良心在谴责你，如果你的良心不为你作证，不给你信心，那么就会让你的信心破毁。破毁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你从未离开过港口，他的意思是你出发了，但你没有到达正确的地点，你在途中损坏了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他们的良心谴责他们，他们却把良心放在一边。如果你结合上下文来读，他讲的是徐米乃和亚历山大，他们告诉人们复活已经不在了，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和圣灵的内在见证，因此他们的信心破毁了。保罗就把他们交给撒旦，要败坏他们的肉体。所以你的良心，嗨，关于这个我有一整套教导，名叫谁告诉你赤身露体。有人真的给我写信说，你能寄给我那本怎样赤身露体的书吗？但这其实是引自创世纪第三章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他们意识到自己赤身裸体，于是他们藏了起来，便拿无花果叶子编作衣服。当他们听见主的声音时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这是神说的话。他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你知道吗？神这么问，表明不是神告诉他们的。如果是神告诉他们的，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的。也没说是魔鬼告诉他们的。是谁告诉他们赤身裸体的呢？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，说他们赤身裸体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？神知道他们的良心来自那棵树。 这听起来很奇怪，但由于那棵生命树，他把他们赶出了园子，因为如果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就永远活着，而他不想让我们永远活在这有罪的身体里，他对我们有更好的安排，你知道吗？实际上，死亡比永远活在这堕落的身体里更好。有些人还没有想明白这点，你可能会想，哦不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永远活在这身体里，但是你真的不会这么想。受制于所有的疾病、变老等等，想想看，如果希特勒或成吉思汗之类的人死不了，如果这些人都还活着，并且联合在一起，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够糟了，赞美神，现今一些搞事情的奇葩都会过世，赞美神，他们不会永远活着。所以确实有比永远活在这身体里更好的。神把他们赶了出去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吃那果子了，那棵树会给他们肉体上的生命，这棵树给了他们善与恶的知识。所以我不知道是否他们已有良心，但还在休眠，而这棵树激活了他，让他活了起来。或是当他们吃这树果子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了良心，但在吃这棵树的果子之前，他们并不知善恶，没有良心。但在他们犯罪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你需要良心，你需要有是非对错的直觉。每一个生在这地球上的人都有良心、直觉，这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之一，是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的，并且借着良心对你说话。有些人会觉得，我只是没有你那样的良心。让我翻过来读给你们听，罗马书第一章，这些都是强有力的经文，我鼓励你们在自己的圣经中查找并研读，因为大多数人不理解，也不相信。神的话语才是正确的，而不是今天人们的想法。罗马书1章16至17节说道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然后在第18节他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嗨，这些经文太激进了，大多数人都不理解。所以让我回来再解释一下，第18节，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，如果你查考希腊文，意思是他已经显明了，这并不是说他可以被揭示，有些人能得到，不，这是说神的愤怒已经显明了。注意，显明一词意味着它不是来自外面的东西，不是别人教给你的，而是一种启示。这地上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不认同这一点，但我会继续读下去给你们讲解。在这地上呼吸过的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。你听威廉说过，他过去从未听说过神，他是个无神论者，但我保证，如果你拿枪指着他的头，他准会说，哦，神啊，他知道有一位神，而他不是神。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从天上已经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这段经文如果圣经是正确的，它也的确是百分百准确的，这是说神向一切不敬虔的人显明了自己，所有的，没有例外。这些称善为恶、称恶为善、以暗为光、以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，以赛亚书5章20节，这样的人，他们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。感谢这少许的 Amen。 看下一节第19节说，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不是显明给人。你知道显明这词在这里用了两次吗？经文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你知道吗？这两个词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希腊语读出来，一个大概读 phaneros， 另一个读 phaneros， 他们在史特朗经文汇编中只相差一个词。第一个词在这里说原显明，意思是非常明显的显现，而第二个词只是意味着显明，所以这里是说这是如此清晰明了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如此明显的显现出来，在人心里非常清晰明了，因为神已经显现给他们，显明给他们。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直觉，那就是你的良心。每个人都有。神已经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显明的，已经显明在他们心里。无论他们是在异教家庭中长大，还是在其他宗教中长大，每个人都有对错是非的直觉。在第二十节继续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这不是指它是模糊的，意思是明明可见，清楚可见。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你知道无可推诿的字面意思是不可辩解吗？没人能站在神的面前说，哦，但是神我不知道啊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将根据你所拥有的知识而受审判，但每个人都有良心的基本知识，这是不可辩解的。当人们站在神面前时，没有人能握着拳头对神说，神啊，这不公平。因为神已经通过良心向每一个在这地上活过的人显明了自己。你知道对与错，你的良心会谴责你，并告诉你你需要救主，你需要被赦免。在这地球上呼吸过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。今天有人坐在那里说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是神让我成为同性恋，这就是原本的我。依照这些经文并非如此，他们知道对与错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为什么同性恋、变性者，你还可以继续列举不同的罪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过激，因为他们的良心在谴责他们，他们想要通过得到认可，让其他人一次次的接受他们，并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来对付这种谴责。但在内心深处，他们知道这是错的。有一位女士，珍妮特·伯因斯，她是个基督徒。作为基督徒，她以女同性恋的身份生活了14年。她已经回转了，现在她有自己的事工。她帮助人们走出同性恋。她是我的朋友，我跟她谈过这个问题。她说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错的，但她还是会坐在那里。如果有人对此说些什么，他就会扑上去说你是个仇恨言论者，他就会反对他们。但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深受谴责，他心里一直知道这是错的。当我在越南时，有个人到我的查经班，我当时正在带领一个查经班，大约有6个人参加。他站起来开始提问说，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？关于那些在其他宗教中长大却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人呢？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，当时我无法回答，总之他把我耍得团团转。后来他站起来说，我要走了，他把我的查经班全带走了，他们都跟他走了。我坐在那里想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我在祷告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做？几分钟后这个人回来了，他坐下来说，我想要你所拥有的。我很震惊，因为他比我更能说，他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，这些就是他所问问题的答案，但我当时并不知道。总之我问， 你为什么想要我拥有的？他说，因为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，是个知识分子，他的一生都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，他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模式，他的一生都建立在争论的基础上。他说，如果有人像我刚才那样反驳你，让你看起来像个傻瓜，我会自杀的。但他说，我刚才让你出尽洋相，但你仍然还相信，你有一些超越逻辑的东西，你和某人有关系，我想要你所拥有的，我就趁机把它引向神了。但你知道吗？不管人们有没有说出来，他们心里都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们甚至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，这都已经清晰地显明出来了，已借着良心向一切不虔不义的人显明了。我接下来还要讲你如何通过话语听到神的声音，还有你如何通过重生的灵听到神的声音，最后你如何通过圣灵和圣灵的恩赐听到神的声音。我将重点讲这四种方式，但最基本的就是通过你的良心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良心感到麻木，为什么神要绕过他用另一种方式和你说话呢？而你甚至没有按照神对每个人说话的最基础的基本方式行事。即使不信的人也有良心，无论他们遵从与否，神都会告诉他们是非对错。你必须从这个基础开始，这就像梯子，你不能从地面直接跳到梯子的底部，你必须从底层开始。如果你要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违背你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，神就没有理由以其他形式对你说话，他所做的只会让你更愧疚。如果你不遵从良心，那你只会让自己更愧疚。假如他用其他方式跟你说话，就会这样。你必须开始回应，你必须像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中两次说的那样，他说，我总是自己勉励，常存无愧的良心。无愧的并不意味着你是无罪的，他的意思是，如果你犯了罪，你应立即把它交给主，你会通过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你会不断地洗净它，站在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之上，但你不会出去开始违背你的良心。感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。我看过《烈火战车》这部电影，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看过，但当我看的时候真的很触动我，我很喜欢。但最触动我的剧情是，我不认同埃里克·利德尔所说的周日是安息日，安息日是周五的日落至周六的日落，因此严格来说他拒绝参加奥运会预赛并不完全正确，因为那是在周日。但关键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，由于他认为这是错的，所以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。在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，以便他可以参加另一场比赛后，他们谈论此事时说，我以为他已经赢定了我们。另一个人说，他确实已经赢了你，你试图把他的表现和他的内心分开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就会低估了这个人的竞争力，这就是使他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原因。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但如果你在你良心上妥协，在你价值观上妥协，大多数人都是目标导向的，只要你能达到目标，如何达到并不重要。关于这一点，问问亚伯拉罕，他想通过与夏甲生一个儿子来帮助神，而不是通过撒拉。如今4000年后，所有的阿以冲突都是源自他的不顺服。那不对，你如达成才是重要的。如果你得违背你的良心去做某些事情，它会在途中毁了你。如果你把良心放在一边，你就会使信心破毁。让我与你们分享另一段话，在约翰一书3章18节，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但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确信。你知道吗？这种确信，信心是良心的功用之一。他说，你的心在神面前必须确信。 大多数人认为，假如我在做正确的事，假如神真的与我同在，假如我获胜，我自然会知道的，不会有疑问，不会有怀疑的。这不是真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我们都被它侵蚀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会有恐惧和缺乏确信。你必须在他面前有目的的让你的心拥有确信。这不是自动的，这不是神的主权。你的心必须在他面前有确信。然后在第21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因此有两件事你必须处理。我们都未能达到神所期望我们成为的标准，要想达到，你必须洗净你的良心，除去死刑，这样你才能侍奉永生的神。希伯来书9章14节，希伯来书10章19节还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当你的良心谴责你时，你必须洗净它。在你重生之前，良心需要谴责你。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但你知道吗？有时感到烂透了是件好事。如果你去强奸、谋杀、掠夺、撒谎、偷窃、虐待别人，你就应该感觉糟糕。神给了你良心，当你做错事的时候，良心会谴责你。这是有目的的，为了防止你把手伸过来被烫伤，你会立即受到谴责，然后说，我不想再那样做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被谴责是有必要的。当今社会的人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方式、谎言和欺骗感到愧疚。但一旦你重生了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因此，在你重生之前，你的定罪感驱使你去寻求神，让你觉得，哦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需要一位救主，这就是良心的功用。良心是有目的的，而那些还没接受耶稣的人，他们需要被谴责，需要感到糟糕。谢谢你的一声回应。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没人需要为任何事情感到糟糕的地步。人们会说，那冒犯了我，让我感觉很糟糕。你应该为坐在那里成为恋童癖者，让我们的孩子做变性手术而感到愧疚，他们应该感到糟糕，这是错的。你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坐在那儿，让一位变装皇后对幼儿园的孩子们动手动脚。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播放的一段视频，一位变装皇后走进来，坐在一个女孩的腿上，假装和她做两性的动作。你应该感到污秽，那是属魔鬼的，简直是不敬虔到了极点。混淆人们的性别什么的，都是不敬虔的，这是有目的的，人们应该感到谴责。但你知道吗？大多数人的良心已经被烙惯了。那是另一段经文，让我读给你们听。提摩太前书4章说道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你知道吗？并不是所有的罪都只是错误的过犯，它是受魔鬼的启发，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被割伤了，大多数人会去看医生，他们会把伤口缝起来之类的。但如果你的伤口很深，无法缝合的话，你可以用铁烙、烧灼或其他叫法。你可以在上面放些烫的东西，它会烫伤你的肉，那会破坏那里的神经，但会封住伤口，防止感染。但它只是让你麻木，以至于你什么都感觉不到，神经不再起作用。这就是所说的 你的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一般，它不再起作用了。人们在烙自己的良心，却又矢口否认。他们违背一切神话语所说的，篡改它。他们心里明白，这一切怪事都是不对的，但他们非要学着去接受。每当你这样做，你和神之间就多了一层麻木不仁的隔阂，你就会变得更难听到他的声音，因为你在否认内在的见证。在你心里，如果你知道有一位，我就不提名字了，有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员，他们想让他穿着代表女同性恋或者同性恋的彩虹色的衣服，他们在搞什么同志自豪游等活动，他们想让他那么做。总之，他不肯穿他们的衣服，于是他们不让他参加比赛。这事成了全国新闻。他站出来说，他的信仰不允许他这么做。就那而言是好的，我没有百分百反对，但在表达他信仰的过程中，他说，我尊重同性恋，我尊重你们成为这样的决定，但你们也需要尊重我的决定。这就不对了，这可不好。有些人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就像如果你杀了人，我说听着，我尊重你杀人害命的能力，我不是反对你，你完美，你是个大好人，因为你杀了人，但你得尊重我的价值观，因为我认为谋杀是错误的。这就好比我说，你现在可以去通奸，我仍然尊重你，你是个很正直的人，但我不会通奸，你得尊重我。不，同性恋是罪，变性是罪，这是邪恶的，是不敬虔的。我需要说的是，我爱你，耶稣能赦免你，我不会反对你，我也不是在谴责你，神爱你，总有一条出路，但这是错的，这是罪。耶稣为不敬虔的人而死，如果你不愿意承认你不敬虔，那么耶稣就没为你而死。良心的一个目的是让你觉得自己烂透了，但一旦你重生了，那就像有个锚，会把你稳住，把你拉住，因此你要悔改。但你也得学会如何洗净你的良心，说，天父，对不起，我做了这些事。你只需要让那本就属于你的宽恕来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这样你们就能侍奉那永生神了。让我回到罗马书，罗马书第一章，在我用过的这三节经文之后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直觉，不管他们承认与否，都是存在的。我曾有位员工，他是在加州一个无神论的家庭中长大的，他总是被告知没有神，所以他从小就不信神。他听我讲到这个，有一次他来找我，他说，是这样的，我很尊敬你，神使用你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发生了很多好事，但是他说，我不认同你这个观点，我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者，对神从未有过任何了解，我内心对此也没有任何确信。我说，好吧，我也尊重你，但你错了，因为这些经文。总之他在为此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究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这些经历，这和安德烈说的又有什么关系？总之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神提醒他，他11、12岁的那会儿，他是在洛杉矶长大的，他爬上一座俯瞰洛杉矶的小山上看日落。当太阳落山时，所有的灯开始亮起来，千千万万，不计其数的灯。他就这样看着城里所有的灯，随着夕阳西下而亮起。他开始思考，这得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把所有这些灯都装在那里，每盏灯都要装在那儿，它们不是就长在那儿的，得有人把它们装在那里。他一直思考，思考着这得要花多大的功夫。他说，当夜幕完全降临，他举目观看，看到了所有的星星。他说，他突然清楚地意识到，就像每盏灯都要有人装在那里一样，也得有人把那些星光放在天上。突然间，他知道了， 有一位神，他回到家问了他的父母，当然他们劝他不要再想了，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，忘到脑后。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，每个人都曾知道有一位神。注意在第19节是第20节说道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虽是眼不能见，借着所造之物，即存在造物主的事实，这不是进化的，这点已经显明给每一个人。今天你们会听到有人说，不，一切都是进化的产物。我和杰米看到一些，我们昨天刚到这里的时候看了一档动物节目，关于鸟类，还有他们称为大型猫科类什么的，他们说的一些事情简直太蠢了。他们这样解说道，在4000万年以前，我不禁想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4000万年前你在那里吗？这都是假设的，但你知道吗？假如你不相信我们有一位造物主的事实，而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话，你就已经开始违背自己的良心了，你就已经在烙自己的良心了，让自己麻木而听不到神的声音了。你的良心会告诉你，必须要有人创造这一切。诗篇第19篇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没有言辞，没有话语，没有言语，也没有声音发出，但他的量带遍天下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，如果他们动动脑子，肯倾听自己的心声，他们就会知道有一位造物主。我们不是进化而来的，你也不是从粘液中来的。尽管有些人仍让我感到费解，如果你开始否认这一点，认为自己只是进化的产物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正在使自己对神的声音麻木，因为你正在违背最基本的方式。这里说了，受造之物已经向你们显明了。我和杰米曾在墨西哥看到了这些东西，他们有一些比赛，比赛的赢家会被献祭，他们会把他们的心挖出来。嗨，这不是在指使你不要去赢吗？他们认为有三位一体的神，雷鸟是他们崇拜的神的一种形态。有一本书叫《心中的永恒》，我读过这本书。这些传教士深入到世界各国，这个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过一个启示，那就是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，其中很多神都有某种三位一体的体现。这表明，即使没有人与他们分享过圣经，人们也知道这些事情。如果你否认神对你说话的这种基本方式，如果你违背你的良心，并做违背良心的事，你就是在烙你的良心，使它不能正常运作。这会使你的信心破毁。所以在下一节第21节中谈到了人们逐渐远离这种直觉的四个步骤。这一章的其余部分会告诉你，你可以完全违背你的良心，甚至让你的良心不再起作用，那是不好的下场。但你必须做到这四点，我不打算详细讲。我有一套名为《保持被神充满的四个关键》的教导，是基于罗马书1章21节讲的，它真的很大能，这是一个很棒的真理。我准备只是读一下，然后继续讲。在21节说道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每个人都曾经认识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。荣耀一词在这里的意思是，是尊荣或尊重，珍视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合宜的尊重他们所拥有的知识，这种直觉即他们的良心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嗨，感恩是非常重要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列举了16个末世的征兆，其中之一就是忘恩负义。他把忘恩负义和不圣洁放在一起。今天我们有很多忘恩负义不感恩的人，然后接着说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。我有一整本书都在讲这个想象的大能，接着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 这里新的希腊文是 dianoia， 意思是深思或理解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逐渐远离你所拥有的知识，你的头脑就不会正常工作，你不感谢神，不承认神是你的源泉，你开始想象错误的事情，这会导致你的大脑无法正常工作，你不再会有深刻的思考和理解。然后继续说，这里很神奇，来看看第22节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写照。你知道吗？一些高中的男厕里已经开始放女性用品了，因为可能会有男性开始来月经的。这太蠢了，这不是仇恨言论，那只是愚蠢而已。有些人会批判我，好像我有什么问题一样，他们自称聪明，即将成为最高法院的提名人选。那么女人是什么？你能为我定义一下吗？不，我无法定义女人，但她们足够聪明，已成为最高法院的提名人选。我们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以至于人们会认为是我在发表仇恨言论。嗨，我在告诉你真理，真理会使你得自由。如果你连进哪个洗手间都分不清，那你一定有问题。在座的每一位，如果你是女性，就有两条 X 染色体，如果是男性，就有一条 X 和一条 Y 染色体。我不管你觉得自己是什么性别，我也不管你切除了什么或者植入了什么。如果你死了，100年后他们也能把你骨头挖出来，你的任何一根骨头和骨头里的每个细胞都能表明你是男性或女性，而这与你的感受无关。任何与此唱反调的人实在是荒唐无稽，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我不反对那些人，我爱他们，想让他们重生，所以我要告诉他们真理，好让他们能从这些欺骗中脱离出来。真太不可思议了，我竟然不得不说这些话。但你知道吗？在过去的3-4年里，他们太离谱了。有位拜登任命的人，实际上是个男扮女装的人，这太离谱了。但他们自称为聪明。现今竟会有人认为，今天我是个女人，这太愚蠢了，这是谎言。我不在乎你觉得是什么。神造你是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你内心知道这一点，你的良心也知道。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不管你感觉是什么，你可以查看下你的排水管，就知道你是什么。感谢神。任何与这些唱反调的人，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没什么比搞不清楚自己是男还是女更愚蠢的了，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。我从小就知道我对此没问题。他们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这里指的是拜偶像，但在哥罗西书3:5说道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你不一定要有实体的偶像，如果你拜金钱，如果金钱是你的神，你就是在拜偶像。直到今天仍然这样，有些人追随万能的美元。实际上我真的相信很多人都被欺骗了，而且上当了，跟着这种奇怪的事情走。但那些心知肚明的人，他们不是被骗，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钱。整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使他们赚了数十亿美元，同时也让整个经济陷入困境。这些都是靠着气候变化、这一宗教等这些概念。再说变性者，他们揭露了一些医院通过变性手术赚了数十亿美元。他们正在推动无需父母同意就能手术，因为父母会影响他们的盈利。这是拜偶像，这只是拜偶像的另一种形式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些人是被他迷惑的，但大多数带头的人都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邪恶的，想要你的钱。经文接着说，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他们将神的真理变为谎言。神的真理是什么？就是你不是男性就是女性，只有一男一女才能生孩子。如果你和同性结婚，那就是违背神的。耶稣说，从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。他只列出了两种性别，自由主义者创造了其他所有的性别，神造男造女。如果你不去遵循这一点，你就是拿着你心里已经知道的、已在经文中揭示出来的真理，你就是在违背真理，把真理变为谎言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你把自己当成了神。圣经写得很清楚，就在这里的上下文中。我很想把这些经文讲完，但是如果你翻回创世纪第19章，神在那里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。经文有说，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，女人不能穿男人的衣服等等。圣经是如此明确地反对这些，但今天的人们却拒绝接受圣经所说的，而随从社会所说的。他们将神的真理变为谎言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他们再把自己当神。当一个人说，我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，但我们的社会不是这么说的，所以我要按照今天我们社会所说的来生活，那你就是在拜偶像，你把自己当成了神。说，我不在乎神怎么说，我说了才算。在第25节，他们将神的真理变为谎言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主乃是可称颂的，直到永远。 Amen。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。说的是女同性恋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恋，男和男行可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。我可以在这上面讲很久。如果你查一下希腊语的意思，是指这是自动的，无论你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，它都会自动影响你的精神和身体。有些疾病与此有关，这并不是说神讨厌你，就像神让我们呼吸空气一样。如果你非要进到水里，待在水下，试图成为一条鱼，你会被淹死的，你没有鳃。这不是神创造你的方式，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条鱼，你会死的。这不是针对你个人，神想击杀你，只是他没有让你那样活着。当你开始与同性发生性关系，或你和不是你伴侣的人之间乱性，哥林多前书6章17节，应该是第18节说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这就像把人放在水里，你不能那样活着，你会死的。通奸会害死你，同性恋会害死你，变性会害死你，自由主义会害死你。神没让你成为那样的人。这里说，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。报应是一种偿付，任何行动都是有后果的。一旦你开始对同性恋、变性敞开的话，那么人受交、一夫多妻等各类事都会接踵而至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必须坚守真理。 第28节说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我可以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些，但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44节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没人会自己主动寻求神，你必须被圣灵吸引。如果你非要执迷不悟，违背良心，你知道什么是对与错，但这和社会所说的不一样，而且也不是你的职场或家庭所流行的，所以你只是让自己麻木，拒绝坚持真理。你这样做，如果时间够久的话，神就会任凭你了，他就会把谴责都挪去，把你交给邪僻的心。他继续描述了什么是邪僻的心。第29节说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。要知道，竞争这个词并不是指我们常说的意思，这个词的意思是纷争、仇恨、争吵，而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特点。现在已经不存在对某事深思熟辩，有的都是仇恨言论，人们之间互相攻击，这是存邪僻之心的一个征兆。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。哇，这真是当今社会的特征，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。无亲情的是指你不爱自己的家人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，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我不知道我们的团队是否有信息版圣经，你们能把信息版圣经的第32节放出来吗？大概从第28节开始，经文说，既然他们不愿意承认神，神也就不打扰他们了，任由他们肆意妄为，于是一切都乱了套，邪恶横行，争权夺利，恶毒的背后捅刀子，他们嫉妒、肆意杀戮、争吵和欺骗，把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。看看他们心胸狭隘、恶毒，两面三刀的亵渎神，恃强凌弱、自吹自擂，令人难以忍受的吹牛大王。他们不断发明破坏生活的新方法，当他们的父母碍事时，他们就抛弃父母，愚蠢狡猾、残酷冷血。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更好的做法，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侮辱神，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还会给那些做最坏事的人颁奖。这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，也是存邪僻之心的描述。你知道从这里开始在讲什么吗？是在说每个人的里面都曾有过良心，给他们直觉，让他们能听到神的声音，神借着他们的良心对他们说话。但如果你开始对良心麻木，就会有渐进的步骤。这就像一辆开往地狱的火车，而这列火车的最后一站就是同性恋。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现状。现在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次大觉醒当中，我相信有好的事情正在发生，但你不能通过新闻媒体之类的来印证这一点，你只能通过圣灵知道这是神的灵所说的，必须有我们看不到的事正在发生。否则如果你只是去看新闻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们已经到了存邪僻之心这列车的最后一站，这个国家正处于灭亡的边缘。我相信神能反转局面，但这就是我们濒临灭亡的程度。兄弟姐妹们，基督的肢体必须站起来。我们不必谴责别人，我没有谴责任何人。有人会把我今晚说的话理解为你谴责了所有人，我不是在谴责你，我只是说这是罪。我是说这是错的，我是说这不是神创造你的样子。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而不是亚当和史蒂夫。我不在乎你怎么想，但我不是在谴责你，我是在说神爱你。 我的员工中有人在同性恋问题上有过挣扎，我没有解雇他们，我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很久了，我没有解雇他们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有的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有的还正在解决中，所以我不是反对人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是罪，这是罪，就像我的自缢是罪一样，这和其他的罪一样，但也是罪。如果你想要改变你内在的直觉想法，你就不会兴盛。在你心中有对与错，如果你否认这一点，让这个世界的谎言和欺骗使你的良心麻木了，那你就没理由认为你会听到神对你说话的其他方式，就像打地基一样，这是听到神声音的最基本的方式。如果你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去烙你的良心，不去做你直觉上知道是正确的事，那么你就会阻碍自己以其他方式聆听神的声音。这真的很简单。所以，这是神对你说话的第一种方式，通过良心，即使是失丧的人也有良心。你不能忽视它，如果你忽视它，就会对你自己不利。因此，明天我将要讲，神的话语是神对你说话的另一种方式，然后我们会讲你重生的灵，以及你如何让圣灵的果子支配你。我们还会讲到圣灵的喜，说方言，以及你如何从神那里得到具体的指引，直接的话语。但同样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你要想能听到神的声音，得到指引，你就得要先来听从你的良心，还要在神的话语上打好基础，你还得要重生并接受新的灵等。因此，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。我相信这些能真正帮助到你。